法师，各位同修，阿弥陀佛。刚才提到说呢，当我们遇到这个逆境，或者说我们遇到一些这个，比如说别人在攻击你，有众生呢要来扰乱你的时候，这时候把我们这个当下这个心把它空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我想我以前跟各位提过我在洛杉矶的一个经历，就是碰到一条这个响尾蛇，那个已经尾巴已经竖起来，已经盘起来了，就是说它已经进入一种攻击的姿态了。那我在遇到这个蛇的那个当下，我不生一念，我只是如实的觉知，就是说有这么一回事。所以就在这个当下，我想呢，这个哈无缘不相聚啊，这个怎么会跑到洛杉矶碰到，到跑到山上去碰到一条响尾蛇，已经准备要攻击，这一定是累世累劫有一些因缘的。但是这个当下如何化解？重点是这个当下是怎么化解的？就是不生一念。所以当别人在攻击你，在骂你的时候，你只要心里面有一个回应，不需要动作，也不需要眼神，你只要心里面做出回应，你已经开始跟他纠缠了。如果你能够不生一念，你就是把他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把它孤立起来，就把那一句话把它粉碎。比如说你很讨厌，然后你只听到你，只听到很，只听到讨，只听到厌，可是这四个字组合不起来。你不要拼图游戏，你知道，你不要跟他玩拼图游戏，因为一拼成哦，原来你很讨厌那个你就是我，那这个时候他就打击到你的感觉了，对不对？你就会做，你一做出反应的时候，你就跟他纠缠了。所以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不好的缘，就是我们修行上讲的这些逆缘，这些妨碍我们修行的因缘，真的，你当他现前的时候，你就是要学习当下一念不生，把这个心空掉。这个是需要很，就是说很大的力量来训练自己的。那你说，哎，我也想一念不生，可是就是没有办法一念不生呢、啊，因为这是定力的关系，你要有禅定的功夫来支撑你。就你平常，你比如说你诵经啊、念佛啊、持咒啊，你这个这时候你这个心有一个定力，有这个定力的时候，当下这个境界现前的时候，你呈现出来就是定。因为有这个定，所以你当下可以一念不生；因为有这个定，所以你当下怎么可以升观？就是知道有这么一回事。那个是一个念头就会有不同的结果的。所以诸位要很注意，很注意自己的念头，就是这个念头一动，我们跟别人的生命就开始产生一个纠缠了。所以要注意自己的念头。我看有的人啊、哦，有时候一天到晚跟人家讲话，讲了几个小时哦，自己都不觉察呢，都这样讲着讲，一直讲这样子。这个就是说对自己的念头不觉察，没有做觉察的功夫，这个就跟修行、哦、距离太远。真正在用功的人啊，他对自己的起心动念都是很清楚的，好像那个很澄清的水里边啊，有些什么脏的东西他自己会看得很清楚，所以他很容易去清理。如果是浊很浊的水里，你这丢脏的东西进去，你自己也不觉察了嘛。哦、所以我想这个非常的这个重要啊、哦。所以龙树菩萨这个地方讲就是说呢，菩萨之诸法不生不灭，其性皆空。若人嗔恚骂戾，若打若杀，如梦如话，谁嗔谁骂？甚至于别人不只是骂你打你还杀你，可是这个时候如梦如话。 那这个境界就更高了，就是说这个时候已经不只是你的定力了，这时候是你整个生命的那个境界已经到了，就是说觉得这个身体如幻，别人来打你骂你也是如幻如梦。这是到生命一个更高更高的境界了。不过只要我们现在平常肯用功，平常能够做这些持咒啊，做这个念佛啊，诵经啊，这些基本功夫，能够常常有打坐啊，不管是怎么样方式的打坐，那么你这种定力就在那里的，有这个定力来支持的时候，你慢慢你这个生命的这个境界就提高了。所以我们学佛啊，不管你学佛几十年了，不管你的这个功力怎么样，我只看一件事情，就你是不是很容易被激怒，这是最容易检验一个人学佛的功力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学佛功夫用的越深呢，这个心就越柔软，越柔软的东西哈，你拿很硬的东西去打它哈，它是不反应的，对不对？我们用一个拳头去打那个棉花球，打下去那个棉花球只是这样缩进去，你手松开了，它还是那个样子。如果我们的心很刚强，那么东西一打下去，这刚强东西马上是会回应的。所以学佛啊，要慢慢的调柔其心，要柔顺其心。等到我们这个心慢慢慢慢调柔了，别人讲一些刺耳的话就觉得没什么，我不觉得他在骂我嘛。好，这个是大家一定要修炼的。尤其是呢，这个跟同事跟同学啊，或者是夫妻之间生活在一起，这种修炼是最重要的。如果修不到这个地方的话，那就是表示我们功夫还不成熟啊。那尤其你像办公室里面的同事啊，那个互动呢有时候比夫妻还要密切啊。哦，在办公室现在上班族一天都要八九个小时在办公室里面呢，那如果彼此看不顺眼，这很痛苦，每天都在好像坐在那个监牢里面一样啊。所以一定要做这样的一种功夫。那甚至于说我们周围的人这个对我们很不友善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些方法可以克服的。除了我们修这个入一切因身陀罗尼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持咒去转化对方的心念，念六字大明咒啦，哦，或者是我们念这个心经，或者是念一些这个经典的话，只要回向给对方，对方心意会转变的，那就更积极的做法。不，我们现在在这里讲是入因身陀罗尼，也就是说你有这种陀罗尼的人的话呢，任何的声音不会干扰你，赞美你的声音不会让你的心浮动，毁谤你的声音呢不会让你的心里面起烦恼。入因身陀罗尼是强调这个心不动的功夫。复次，若有人如恒河沙等劫众生呢，赞叹供养，衣食卧具医药，华香璎珞，得忍菩萨，其心不动，不喜不着。那么，这是入因身陀罗尼呢，另外一个层次的一个呈现。刚才讲的是比较消极的，就是说恒河沙等的这个等劫的这个众生呢，不断不断的来骚扰你，不断不断的来攻击你，那我们要不生嗔心哦。现在反过来是什么？是恒河沙等劫的这个众生什么啊？不断不断的来供养你呀、啊，饮食、衣服、卧具、医药，所有你需要的东西，他给你伺候的好好的。这是另外一种陷阱呢。这个人对你不好，攻击你、骂你、干扰你，你还懂得防卫哦。但是通常别人对你很好的时候，通常我们会自投陷阱、自投罗网，因为这个用龙树菩萨的话讲叫软贼，就是什么可爱的敌人，这个敌人太可爱了，所以通常你都会自己投怀送抱，叫软贼。 从修行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第二种的敌人呢，比第一种的敌人更可怕。因为第一种的敌人你有防卫的心，第二种的敌人呢，你是完全自动投降的。所以从修行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不但要防第一种的敌人，要转化我们自己的念头，尤其是面对第二种的敌人。当然还有一种敌人的想法，这个本身还是不成熟了。不，我是说就修行的角度来讲，这是障碍嘛，就是敌人的意思。所以我们如果能做到说，若有人如恒河沙等劫众生呢，若有人哈，就是说如果有众生呢，就像算是恒河沙这样的这个众生来不断的赞叹你，哇，这个光是赞叹就够了，不要供养，光是这个赞叹就可以把你整个的把你溶解掉，对不对？每天都到你面前说，哎呀老师你真了不起啊，哎呀你讲经说法实在太好了，哎呀你的心好慈悲啊，什么每天都跟你这样讲你就够了。为什么？你就开始自满了嘛，你开始觉得你真的好像是很慈悲的人了嘛。我们很慈悲吗？那是因为他在赞美你，你表现得很慈悲啊。他如果让你不断的攻击你的时候，你还笑得出来吗？但你笑不出来表示什么？表示你已经被激怒了。也许你脸上没有直接表现，可是表示你已经被激怒了。那你的慈悲心在哪里呢？真正的大慈大悲者，他对众生是永远不起嗔心的。如果我们还可以因为某一种理由而生气，表示我们的悲心还不彻底。像这个龙树菩萨说，菩萨要悲心彻入骨髓，那你那个时候你的嗔恨心怎么生得起来？没有了嘛，哪来的嗔恨心呢？所以我觉得说，我们今天像龙树菩萨讲这个入音声陀罗尼啊，后面这一部分是也是一样要很重视的一个功课。我们是不是太在乎别人有没有赞美你？当别人在称赞你的时候，你有没有升起一个警惕的心，说哎，小心哦，这是陷阱哦，这是软贼啊。我们有没有升起惭愧心，我是否值得别人给我这么大的称赞，或者别人对我的称赞是对我的一种鼓励，是对我已经做的努力的一种肯定而已，并不代表我已经真的做得这么好了。人当然需要肯定，需要鼓励的，但是我是不是沉醉在这样的一种赞美当中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修行这个路上啊，有的时候呢，攻击你的人很多，干扰你的很多，这个人反而容易修行，很容易成就。反倒是这个作为啊，哎呀，这个供养不断啊，称赞不断的，这个路就走不下去了。所以我常常说，这个诸位如果要扶持一个修行的人呢、啊，要适度供养，哎，千万不要把这个修行人宠坏了呢。到时候呢，你把他怎么讲呢？把他坑杀了，就是你的这个。这个恭敬供养到最后变成一个陷阱，使得这个修行人他的这个道心呢退失掉了，这个就很可惜嘛。对，你不是故意的，但是你的无知本身可能造成这个结果。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对修行人一定要做适度的供养。所谓适度的供养是什么意思呢？他也需要的一些基本需求的东西，凡是有助于他修行的一些助缘，我们来成就他。比如说，哎，这个师父要去参学了，我们来扶持他。他需要多少的这个旅费啊什么，我们尽量大家随份随力啊，来成就他。至于一些这个享受的东西啊，我看就算了，就不必了。诸位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说，应该是过得去就好了。这个因为修行人的生活有个大前提，就是要简朴、简单、朴素。因为你这个拥有的东西太多太豪华，这个道心就退掉了。哎，这个是蛮重要的。当然我希望我讲的这些话啊，不要诸位变成超级评论员，都去看看哦，这个修行人生活有没有简朴啊。 这个都不是我们的事情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发心去扶持一个修行的人，那么我们自己怎么做，这个比较重要。我们不需要用一个设定一个标准去衡量别人，因为这个不是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啊。我们自己要管自己都已经忙不过来了。所以龙树菩萨这个地方说呢，对于这个恭敬供养赞叹这些呢，要做到其心不动，不喜不着。那么请各位看到大智论第五卷第十二页的第一行，问曰：已知菩萨种种不称因缘，未知实战功德而亦不喜。说你前面讲就是说，别人来攻击你干扰你，那么你不生气，这个我们了解了。可是为什么别人呢，就是说你有这种功德，有这种成就，然后别人来赞美你，为什么要不喜呢？为什么要这个不生起这个欢喜心呢？答曰：知种种恭敬供养恭敬呢，世界无常。第一个你要知道，这种恭敬供养它是无常的。今天你有某一种这个修行上的这个成就，被人家肯定了，别人来恭敬供养你。可是明天有一个更大成就的人来了，人家都不理你咯，这信徒都不理你咯，那你是不是要起烦恼了？所以要知道这些东西啊，因缘所生法，不用执着的，它都是无常的。有因缘结给缘很好，没有也无所谓啊。其实我们生活中有时候呢，你会发现呢，没有这个东西以前也是这样子嘛，有了之后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有很多东西其实有没有都是一样的。尤其我们现在在台湾的基本生活，大家都不是很没有什么困难的嘛。好，所以这个呢要知道是无常的。今有因缘故来赞叹供养，后更有因缘则称会啊。比如说你今天有一些因缘，诶，他来欢喜赞叹啊，可是以后有不同的因缘的时候，他说不定就生气了。这个怎么讲呢？比如说有一个修行人，他要盖一个道场，那么这个信徒都是很欢喜拥护咯，觉得哎呀，这个师父要修行啊，这个师父呢要盖道场利益众生啊，都来拥护你。但是也有可能异因缘者称会，为什么呢？这道场盖好以后呢，要组织一个什么这个护法会，哇，选会长的时候没有选到你，可能就心里起烦恼了。这种事情太多了，对不对？就说当初的发心都是很单纯的，可是慢慢慢慢有一些因缘出现的时候，哎，你的发，因为你的修持没有到那个境界，然后你的发心没有办法保持那么单纯，烦恼就跟着来。这种事情太多了，所以有些信徒呢跟师父翻脸的啦，什么哎呀，这个看太多了，哎，无常法，这个都在显示佛法的一个真相，就是无常嘛。所以修行的人呢，对于这些恭敬供养随缘接受就好。像南传佛教的比丘啊，这些修行人呢，你去给他供养的时候呢，他看都不看你一眼。我们这个北传的师父呢，有时候就有一点误解了，说你看这个南传的这个师父啊，好骄傲啊，你去供养他，他都不看你一眼。我们中国的师父，比如说你供养恭敬啊、顶礼啊，一定说哦，福慧增长啊，什么就一定有一些祝福的话嘛。那南传的比丘为什么这种话都不讲呢？第一个，你今天来恭敬供养啊，是在恭敬供养三宝。我不过是代表三宝来接纳而已，这是第一点。第二，因为你恭敬供养是三宝啊，所以你不是在供养我个人，我个人跟你不生交涉。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这个有时候从一个修行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跟师父产生太多的个人的交涉了，对彼此都有干扰。我们是希望师父这个修行有成就呢，或者希望他不成就呢？如果我们希望他修行有成就，就要知道说，我今天是供养一个修行的人，而不是供养这个人。这个在态度上就有所差别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南传比丘，我也常常跟各位提，他讲经说法的时候，前面还摆一面扇子，让你看不到师父的脸。哎，这个很有道理啊，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你在听的是法，而不是这个师父讲的法。用一面扇子遮起来，表示什么？这个法是十方三世诸佛的共法，是诸佛教啊，十方三世诸佛的教导啊，不是我一个人给你的教导的。我就觉得我这个地方应该摆一面扇子。对，这个有道理的，就是说你今天你是要跟法来交涉，不是跟人来交涉，所谓依法不依人，我们要体会到这个精神啊。当然我们在北传佛教里，今天这里摆一面扇子恐怕大家还不习惯，是不是？但是南传佛教这种说法的仪轨，我认为是有它的深意，是我们应该要体会的。所以呢，龙树菩萨这里就说得很清楚了，后更有一因缘，就是以后有不同的因缘的时候，哎，今天来恭敬供养你的人怎么反过来要称讳，若打若杀，甚至可能打你杀你也是这个人。所以无常法，所以心修行的人的心不应该随着这种恭敬供养或者是称骂打杀而心有变化，这个基本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复次，以我有功德智慧故来赞叹供养，是为赞叹功德，非赞我也，我何以喜？如果今天有信徒来恭敬供养我，那是因为我的修持的功德，我修持的智慧对他有利益，所以他要来赞叹供养。所以他所赞叹供养的是我修持的功德，而不是赞叹我这个臭皮囊，不是赞叹我这个人呢、啊。所以我为什么要高兴呢？所以这个地方也是提示我们，就是说我们要今天要扶持一个修行的人，我们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是在扶持正法，所以我们扶持的内容也是要跟这个正法有关的，这才是恰当的啊。如果说我们现在要买那种什么很贵的劳力士手表给师父，可能就对师父来讲不实际了，对不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今天师父要度化众生是一种道量，就是他需要的道量。可是这种世俗很豪华的这个东西，对修行来讲就没什么意义的。所以这是我们大家要觉察的。哦，复次，世人自求果报故，与我所作因缘供养我做功德，就是说众生来供养恭敬呢，这个修行人呢，也是因为他要跟你结一个善缘，结一个法缘，要求果报啊。与我所作因缘呢、啊，供养我做功德，所以呢，来到我这个地方来成就他这个修这个善报的这样的一个因缘啊。那么借着供养我呢，来成就他的功德。譬如人众骨灌溉修理第一不息，所以为什么说修行的人是众生的福田呢？就是你是一块土地嘛，众生在这个上面种福嘛，所以将来收成的人是众生嘛，不是你自己，你不过是提供这么一个因缘罢了。所以这个心是不动的。那么这里也许诸位要问一个问题，说难道修行的人接受在家人接受信徒的供养都不要感恩吗？我认为感恩是应该的。你要知道南传佛教的比丘，比如说你去供养他的时候，他是没有表情的，但是规矩上他接受了你的供养之后呢，他要诵经为你回向，他要点蜡烛，要点香，然后要诵经，至少要做这三件事情来回向给你，就是说感谢施主的这个布施，感谢施主的这个扶持。不过这个动作不是做给你看的，是基于他一个修行人一种感恩的这样的一个立场，他要做这些事的。所以这一点诸位要知道，就是说他的感恩不是表现在脸上，也不是表现在嘴巴上，他是在他的修行上，他要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要体会。 感恩是有的，只是这种感恩的方式不同啊。复次，若人供养我，我若喜受者，我福则薄，与他一勺事故不喜。这就是如果众生来供养我，哎，我突然升起这个欢喜的心了。因为你知道，你升起这个欢喜心，那个贪心就跟在里面了。你只要一个说啊，很高兴，你看供养这么好的东西，你那个贪就在里边了。比如说，哎，今天供养的东西正是我最喜欢吃的一样东西，哇，那这代表什么？代表这个东西的供养已经引发了你的这个负面的习气呀、啊。你那个好吃的习气已经被引出来了，引蛇出洞啊，这个已经出来了。所以呢，当你升起这样的一种动了这个心的时候呢，那这个信徒来供养你的时候，这个众生来跟你结这个缘的时候呢，他的对方得到的福德也减少了。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果你的心不动，众生所做的供养就是清净供养。可是因为我刚刚讲说，他送的东西正好是你最喜欢吃的，你这个念头一动，说哎呀，这是我最喜欢吃的，这念头一动呢，这供养法的本身怎么就有不清净的成分，所以他本身得到的福报就减少。诸位了解这个意思吧？那诸位也许要问我说，诶，我是用清净心供养，我怎么知道说师父最喜欢吃的是这个？没有错，你是用清净来供养，但是福德的形成是双方面的，就是施者、受者跟你所供养的东西，这是三个因缘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作为一个接受供养的人，要做到心不动，这个你的心不动就可以使得这个供养法保持它的清净，成为一个清净供养，你就可以就借着这个供养就可以度众生了。我以前去这个灵泉寺打禅期啊，就有一个事情一直很奇怪，为什么呢？这个打禅期的时候，休息的时候都可以到护溪寺啊吃东西，怎么觉得这个灵泉寺怎么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啊？很多人就是徘徊在护溪寺啊，因为休息的时候，因为就有太多好东西吃了，我就有一个疑惑，怎么会有这么多好的东西吃？哎，后来有一天跟这个维觉法师呢，在这个谈话的时候呢，看到有信徒供养了什么韩国的人参呢、啊，天字号的人参哦，哎，就看到这个老和尚呢，这个轻描淡写的，他因为他老人家都是头低下来哈、哦，眼睛这样微微张开的哈、哦。就是信徒供养的天照人，他看也不看一眼，他就回答一句话，身边有个侍者嘛，他就回答一下说，供众，就这个人生啊，供养大众啊。我想说原来护溪寺的很多好东西是这样来的。那诸位你知道吗，当师父在接受信徒供养的时候，他用这种方式来回应的时候，这就能够成就一个清净的供养法。所以我想我举这个例子，希望大家能够去体会。好、哦，所以我想这个，当然我这样讲也是不大好的啦。为什么呢？下次如果有个师父接受你的供养，然后很欢喜，然后你心里没有起分别心呢、啊？我请大家哈、哦，真的，我们学习的佛法的知识越多，是要用越多的佛法的知识来检验自己。不是拿来检验别人的，是用来要求自己，不是用来要求别人的。啊，我只是说，如果你今天你听了这个话，你作为一个接受供养的人，就要拿来勉励自己，如何才是清净的供养法，如何才是清净的受供养法，就是接纳这个众生的供养，怎么样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龙树萨这个地方在教我们说，入音声陀罗尼，不只是音声啊，因为音声里面有赞叹的声音，也有这个毁谤的声音啊， 那这种赞叹的声音，再把它扩大来说，就是恭敬供养的东西。那么对这些东西如何能够心不动？佛法里面讲这个六波罗蜜啊，讲到忍辱波罗蜜。这个忍辱波罗蜜呢，是早期鸠摩罗什大师的翻译。其实你如果深入去看这个忍波罗蜜的这个，到了最高境界的时候，他是讲法忍的，不是讲忍辱。忍辱容易修啊，忍恭敬供养难修。为什么你在那里羞辱我，我知道说你心里不平衡，这个一句话就解决了。我心里就说，我知道你心里不平衡，我就不生气，对不对？可是你对我非常非常的好，你叫我不动心了，这个才是很大的修行上的考验呢。这是真正大考验了。